大约在100年以前，在莱比锡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到19世纪初已经再版了30多次。官方、传教士、各色各样的慈善家都在城市和农村传播、分发这本书，并且指定国民学校普遍地把它作为读本。这本书就是罗霍的《儿童之友》。它的目的在于教育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子弟懂得他们一生的使命，以及他们对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应尽的义务，同时教导他们愉快地满足于他们在人间的命运，满足于黑面包和土豆，满足于劳役、低微的工资、长辈的鞭笞以及诸如此类的好事。而所有这些都是用当时流行的启蒙方式进行的。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开到城市和农村的青年。自然界安排得多么巧妙啊！人必须通过劳动来维持生活和得到享受，农民和手工业者应该感到多么幸福啊！他们可以用艰辛的劳动去给自己的膳食增添滋味，而不像富足的酒肉之徒那样苦于消化不良、胆管阻塞和便秘，勉勉强强地吞咽最精细的美食。老罗霍认为，对当时的萨克森农民子弟挺有用的那些老生常谈，现在杜林先生却在他的教程第14页和以后几页上当做最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绝对基础性的东西提供给我们。可以看到，尊敬的罗霍的最庸俗的陈词滥调在杜林先生那里庆祝了他们的100周年，而且这还被看成是唯一真正批评和科学的共同社会体系，奠定更加深刻的基础。这样杜林先生在奠定了基础以后，可以继续建造了。他的应用数学的方法，首先照老欧几里得的先例，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定义，这是非常便当的，因为他在下定义之时，就可以把应当借助定义证明的论点部分，包含在这些定义之中了。这样，我们可以首先看到，到现在为止的经济学的主要概念叫做财富，而财富，正像他直到现在真正的在历史上被理解的那样，像它的领域被人们所阐述的那样，是对人和物的经济权利，这是双重的错误。第一，古代氏族公社和农民公社的财富绝不是对人的支配。第二，就是在那些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里，如果说财富包含了对人的支配，那么它主要的几乎完全的是依靠和通过对物的支配来对人进行支配的。自从猎取奴隶和剥削奴隶成为彼此分开的行业的最初时期起，奴隶劳动的剥削者就不得不购买奴隶。就是说，只有通过对物的支配，通过对奴隶的购买价格，对奴隶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的支配，才能获得对人的支配。在整个中世纪，大地产是封建贵族获得佃农和徭役农的先决条件。现在，甚至6岁的小孩也可以看出，财富对人的支配完全要借助他所掌握的物来进行。但是，为什么杜林先生